人生里总会有伤心的眼泪，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安慰者，使忧伤的心得欢畅。
人生里难免遇上绝望的困境，
让我们学习做一个好牧者，使绝望的灵得盼望。
诚意邀请您收听良友圣经学院课程教牧辅导。弟兄姊妹平安，我是郑子民，欢迎您继续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教牧辅导这门课。在上一次的节目当中啊，我们谈过了危机辅导这个话题。危机辅导呢，就是辅导身在危机当中的弟兄姊妹，让他们能够安然地度过这个难关。所谓危机，就是当我们遭遇一些改变，而这些改变足以令我们失去情绪上的平衡，使我们茫然不知所措。当人处于这种心理状态的时候，就是陷入危机当中了。中国人常常说啊，晴天霹雳、慌张失措等等成语来描写人的心境，都足以适当的反映身在危机中的人的感受的。如果一个人能够把危机适当的处理，很自然就可以化险为夷了。进一步来说呢，他可能把这一次危机看作是他自己成长的机会。但是不能适当的处理的话，那深陷危机的人，他们的心境就可能落入一个非常困扰的地步。到最极端的时候，他很可能有自己毁灭自己的倾向。如何自己毁灭自己呢？其中一个最普遍的方法就是自杀了。根据国内一些研究指出啊，现在大城市自杀的人数是越来越多了。很多人因为经济上的问题、感情上的问题、事业上的问题，不少走上了自杀之途。这可能是一个令人困惑的矛盾。越是繁荣的社会，社会上各种问题便似乎越多了，其中是包括了自杀在内的。我相信在改革开放政策不断推广的情况下，国内很多地区呢都会越来越繁荣的。那在这个时候，教牧辅导者就应当及时负起责任，帮助那些心灵有软弱的弟兄姊妹，与他们一起度过难关。现在就让我们分析一下，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为什么要自杀呢？除了一些精神上出现问题的人，我们不谈以外，一般来说，人是走到穷途末路的时候才会想到自杀的。如果这个人还有一线生机的话，他也不会想到自杀的。也许在危机中的人，他们因为承受不了各种的压力，结果走上自杀这条道路。但也有一些人，他们不一定在危机之中，但他们也是承受不了沉重的压力，结果便自杀了。例如说，有些学生受到父母亲的压力，要把考试考好，偏偏考了几次都是不合格，父母呢，望子成龙之心殷切，每一次不合格便唉声叹气。那这本来是希望儿子下一次考试呢能够多加一把劲儿，间接的是鼓励儿子，但是在儿子的心目中啊，这竟成了一种不可负担的压力。考试不合格的这种挫折感，加上从父母亲那里来的压力，意志不坚定的青年人就很可能因此呢兴起了这种轻生的念头来。此外，还有很多社会上的压力，比方说在金钱方面、感情方面、婚姻方面等等构成的压力，都会令人呢不胜负荷的。 当我们谈到自杀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必须要知道圣经的立场。那圣经对自杀的看法是怎么样的呢？究竟圣经容许人自杀吗？当然不允许了。在我们谈自杀的问题之前，我们先看一看圣经当中有关杀人的教导。圣经有明文教导不可杀人。在旧约的十诫当中，出埃及记20:13说不可杀人。这就可以说明神所立定的旨意，也是基督徒的基本的操行。为什么不可以杀人呢？除了一般道德的操守以外，圣经有更详细的说明。第一，人是按照神的形象和样式造的。创世纪1:26说，神说我们要照着我们的形象，按着我们的样式造人。这里清楚说明人有神的某种特质，这是人最宝贵的地方。那我们怎么能够杀害这个宝贵的人呢？其次，在新约圣经中，保罗更抬高人的地位。圣经的哥林多前书3:16-17说，岂不知你们是神的殿，神的灵住在你们里头吗？若有人毁坏神的殿，神必要毁坏那人，因为神的殿是圣的，这殿就是你们。就基督徒来说，他不单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更是神的殿。所以我们相信基督徒不应该伤害或者是导致某人于死地，因为每一个人，包括你和我，信和不信的人，都有神的形象和样式。基督徒的身体更是圣灵的殿呢。当然，一个基督徒的军人，当他执行国家的任务的时候，为了保卫国家领土的完整，抵挡外来的敌人而为国家捐躯的时候，那又当另当别论。人不可以伤害其他人的身体，我们已经从圣经中找到了根据和理由。那么伤害自己又如何呢？很多人又会这样说，我不能够伤害别人，但我总有权决定在什么时候结束自己的生命吧。讲这些话的人，他以为他的生命是属于自己的，但他并不知道他的生命是属于神的，因为生命是神所创造的，不是他自己造的。无论他在世界上的权势有多么显赫，他还是没有权利去决定他的生与死。当我们晓得自己的生命是属于神的时候，一个人决定自杀，便等于将属于神的生命杀死。那这种自杀的行为，在神的眼光中啊，仍然是等于杀人，是神所禁止的。好，现在我们开始进入辅导有自杀倾向的人。首先呢，我们要敏锐的观察，一个人如果他有自杀的倾向的话，他会有一些信息表达出来的。那我们仔细观察这些信息呢，是很重要的。当人在极度烦恼困苦当中的时候，他总会不知不觉地透露出自杀的信息的。这不是说他会告诉你几月几号几点钟在哪里他会自杀，叫你按着时间地点去救他，而是从谈话当中呢，你可以找到一些蛛丝马迹，知道这个人最近的心情有波动，很可能因一时的冲动而起轻生的念头。那在这个时候，你就要多加留意了。怎样观察有自杀倾向的人呢？我们大致上可以分为四点。一是言语上的，第二就是行为上的，第三呢是处境上的，第四就是症状上的。那现在我们先来谈第一点，就是言语上的。比方说呢，有些人用比较含蓄的话来表达自己的心境，比如他说，我真是走投无路了，或者他说，我再也想不到什么解决的办法了，又或者直截了当的这样说， 我竟然遇到这种问题，我真是不想活了。一般人都会认为说这些话的人只是一时的意气，他并不是真的想自杀。但作为一个辅导者，我们就绝不能够掉以轻心了。如果因为我们的疏忽而导致有人自杀身亡的话，那到了那个时候，我们会后悔莫及了。有些时候，有自杀倾向的人不是直接的或是间接的表明他想要自杀，而是在跟你谈话的时候有意无意的跟你说这么一句：这是我跟你最后一次谈话了。在这个时候，你就要注意他跟你谈的到底是什么。也有些人在谈话当中可能会问你说：弟兄啊，圣经说人可以自杀吗？或者说人自杀以后可以上天堂吗？同样的，你也要仔细的细心的想一想，他到底为什么要问这些问题呢？从谈话当中我们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心境。另外，如果一个人由开朗活泼一下子变得异常的缄默，一天没有两句话的时候，这种不正常的举动也是我们应当多加注意的。我们也要留心呢，为什么他会有这种改变呢？当然，我们不能够说刚才所讲过的一些话就证明某人有自杀的倾向，但是作为一个教牧的辅导者，我们必须做出最基本的预防的功夫。所谓小心驶得万年船，就是这个道理了。此外呢，我们继续会谈一谈在行为方面怎么样看出某人有自杀的倾向呢？刚才我们说过，一个人由活泼转变成非常沉默的话，我们就有必要去留意他的情绪了。同时，他不但是沉默寡言，而且会表现出异常的压抑，甚至一点精神都没有，经常的失眠，这个脸上啊非常的憔悴，以前很重视这个仪容的，这一阵子却非常的邋邋遢遢的啊，也不洗脸也不刷牙，好像是换了一个人一样，这些都是我们要注意的对象。弟兄姊妹，不知道你有没有这样的经历啊？在我的经验当中，有些人把自杀呢是看作一种报复的手段。比方说，有些人知道自己的死会带给某些人一定程度上的压力，他就很可能选择自杀作为报复对方的手段。近年来呢，无论是内地或者是香港，婚外情的情况就十分的普遍。很多时候我们从报纸上看到一些妇人因为丈夫有婚外情的缘故带同子女自杀。最近香港就发生了一宗这个悲剧，一个妇人因为丈夫有婚外情在深圳包了二奶，于是呢她就带着两个儿子呢跳楼自杀了。她这样做相信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要报复，让丈夫自责一辈子。但很可惜，这个丈夫呢一点人性都没有，他不但没有悔意，而且在妻子和儿子死后还上深圳去寻花问柳，这真是惨不忍睹的悲剧。那我们作为教牧的就要留心这种含有报复心态的情绪，如果发生在我们弟兄姊妹当中啊，就要立刻的去处理了。特别是一些弟兄姊妹之间的感情的纠纷，一方面决定不再继续这段感情，另一方面却又不断的纠缠，到了最后就很可能用这种报复的手段，务求使对方抱憾终生。那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要尽量的化解双方之间由爱反变成恨的这种不健康的情绪，使悲剧呢不会发生。那除了这些情况之外啊，我们也可以从人的情绪上晓得他们是否有这种倾向的。当人长期的处于羞愧、内疚、 尴尬的情绪之中的时候，他很有可能会踏上这一步的。他觉得自己亏欠别人太多了，或者是他心中充满了内疚感。虽然相信主耶稣基督，但他也得不着赦罪的喜乐，常常为自己所做过的事情深深的感到内疚。那如果有弟兄姊妹常常的或者是长期的处于这种心境的话，我们就要对他加倍的留意了。同时，如果有些弟兄姊妹心中充满了紧张焦虑的情绪的时候，我们也不要忽略。好，我们谈第三点，就是我们要谈一谈什么样的处境会使人有自杀的倾向呢？最普遍的情况就是当人贫病交迫的时候，又没有钱，又身患了重病，也没有钱去医治，那偏偏这种病呢，好像是与生俱来，不知道哪一天才会好的时候，人就会因着这些缘故而产生轻生的念头。还有许多时候，我们在报纸上都看见有人因贫病交迫而自杀的新闻。有些人呢，久病厌世，又不想连累家人，于是就自杀了。他们这样做呢，就是看不见自己的生命有什么价值，所以辅导者最主要的工作就是重建受辅导者对生命、对自己生存的价值观，看重自己的重要性。那又比方说呢，与亲友发生严重的摩擦，自己陷入极其或是极度的孤立的境况之中，一时的想不通，便会做出种种不理智的事情来。又或者婚姻亮起了红灯，或者恋爱失败，爱人就舍自己而去了，或者在学业上再三的受到挫折，想要考进重点大学，偏偏的事与愿违，又或者自己心爱的人最近去世，自己痛不欲生，又或者是最近丢了工作，而找其他的工作又没有门路等等，都会使人有萌生这个轻生的意念的。好，第四方面，我们可以从症状上来观察一个人是否有自杀的倾向。那作为一个基督徒呢，我们知道所有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有神美好的旨意的。所谓凡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应当一无挂虑，只要凡事借着祷告、祈求和感谢，叫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基督徒应该是乐天的一派。但是有些人呢，无缘无故忽然的乐观起来，他根本说不出乐观的缘故，这是一种反常的表现。可能他认为自己在世的日子不多了，无谓的去跟别人争名夺利，所以忽然间无缘无故的又十分乐观起来，我们也要注意他们。那也有些人在自杀以前可能将他的私人财产分配妥当，比方说欠了很多人的钱忽然都一一还清了，或是将自己的财富嘱咐可靠的人，比如说牧师等等，在这个时候都足以让我们提高警戒，要留意他做这些事情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当一个人面临困境，再加上有冤无路诉，有苦自己知的时候，自杀的可能性就会比较高了。如果在最艰苦的时刻能够向人倾诉一下，抒发一下心中的这些忧闷和压抑，那么伤害自己的可能性便会大幅的降低了。最理想的倾向的对象是自己最好的知己良朋，这些人呢可能是邻舍、同事、牧师、教会中的肢体，也可能是老师。那我们都知道，当一个人心里忧闷的时候，如果有知心的朋友愿意聆听他倾诉的话，那么他的心情极有可能因此得到舒畅，自杀的念头也会因此打消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 都有可能防止自杀悲剧的产生的。如果有人找我们倾吐心事的话，不论是是否受过教牧辅导的训练，千万不要吝惜我们的时间，留心听他们的话，说不定这就可以挽回一条宝贵的生命了。聆听企图自杀者的倾诉是帮助他的第一步，而这个责任不单在教牧辅导者的身上，更是在我们每一位弟兄姊妹的身上的。当人到了紧急的关头，走投无路，想尽一切的办法，没有一条走得通的路的时候，他就会走上自杀的路了。当然，在他主观的看法当中，他认为无路可走，其实并不是这样。在辅导者客观的立场上，还是有很多出路是当事人从来没有想过的。辅导者可以尽量帮助他从自己主观的看法中抽离出来，重新的看他的处境。那在这个时候，我们以前在危机辅导中谈过的辅导原则也适用于自杀辅导的。还记得危机辅导中的原则吗？如果您有教牧辅导的讲义，那您可以重温一下，在这里呢，我们就不再重复了。现在我将如何辅导企图自杀者的几个要点和注意事项更详细的向你解释一下，希望你遇上这种问题的时候可以做一下参考。首先呢，我们在辅导的时候不单要细心的聆听，也要用关怀的态度做出坦诚的回应。辅导者要具备灵敏的耳目、敏锐的直觉、灵巧的头脑、果断的行动以及深切的关怀。我再给您说一遍啊，要有灵敏的耳目、敏锐的直觉、灵巧的头脑、果断的行动，还有深切的关怀，那才有更大的成功。有关这些技巧上的问题，我们在开始的几节课当中已经有概略性的介绍，请您重温一下吧。首先呢，我们要注意的时候，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以为受辅导者的话都是夸大的，与事实不符的。比如说一个受辅导者说他想要自杀，我们可能以为他是在开玩笑，或者是拿这种事情来威胁辅导者。但是很多时候啊，他们真的是走上这条路之后，我们才懊悔为什么不把他的话认真看待呢？所以我们应当抱着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心，去聆听受辅导者说出的每一个信息和每一句话。此外呢，如果受辅导者多次表示生无可恋，他一旦死亡可以解决目前所遇见的烦恼的话，那么你就应当进一步的追问他是否有过自杀这个念头呢？你可能有点担心，如果问他会不会自杀，那岂不是挑动他自杀的念头吗？其实我们可以放心，当受辅导者经常的表现他对生存没有盼望的时候，其实他很希望我们认同他的处境。辅导者问当事人是否有自杀的这种念头啊，很少会触发他真的要去自杀的。相反的，我们认真的去追问他的时候，他反倒觉得我们是严肃的处理他所遇上的问题，他会觉得我们跟他站在同一个阵线上，感受他所感受的。那么当我们提出了自己的建议或者是解决的方法的时候，他也会认真的考虑了。第三点要注意的就是，在辅导的时候也有些人用激将法来改变受辅导者自杀的企图。什么是激将法呢？就是当受辅导者暗示自己会有自杀的企图的时候，辅导者反而不以为然，一副毫不在乎的表情说，你要死的话只管去吧。辅导者希望透过这种话使受辅导者重新反省自己是否有自杀的必要。但是这样做是不好的，因为这些负面的话 在受辅导者的心中啊，很可能成为一种鼓励的话。他会以为啊，有人赞成他这样的做法，因此可能会促使他真的去尝试自杀呢。所以我们千万不要用机枪法，反而我们要用的是基督的爱去鼓励他活下去。在辅导的过程中，我们不妨把一些有帮助的经文翻开，让受辅导者呢自己去诵读，让他的心呢真正能够体会经文里面的意义。比方说马太福音第六章25-34节里边就谈到了不要忧虑，的确能够帮助很多为思虑烦恼的弟兄姊妹。另外呢，还有一段经文对受辅导者也是有帮助的，就是在哥林多后书12章8-9节。哥林多后书12章8-9节经文是这样说的，他对我说，我的恩典够你用的，因为我的能力是在人的软弱上显得完全，所以我更喜欢夸自己的软弱，好叫基督的能力复辟我。我的恩典够你用，这句金句几乎成为每一位基督徒的箴言。当人的路已经到了尽头的时候，神才开始显明他的路。我相信每一位教牧辅导者都会有这样的经验，人的尽头就是神的开始，所以我们要鼓励他依靠神的话。那除了用圣经之外，在必要的时候，我们随时准备自己的见证，用自我坦白的技巧向受辅导者说出来。正如圣经上所说的，我们的见证就像云彩一样，相信我们亲身的经历也会对他们有帮助的。弟兄姊妹，让我们做一个忠心的牧者，常常的关心信徒的情况，求神给我们灵敏的耳目，敏锐的直觉，灵巧的头脑，果断的行动和深切的关怀。当信徒在危机当中的时候，就能够及时的伸出援手，帮助他们脱离困境，走向光明。在帮助他们的过程当中啊，除了安慰和鼓励之外呢，更重要的是为他们祷告，用神的话鼓励他们，也可以用自己的经历去激励他们，让他们消除自杀的念头，再一次积极的面对人生。好了，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了。如果您对这门课呢有什么问题，都欢迎您来信告诉我，我是会尽力的解答您的问题的。那如果您在教牧辅导上有什么经验，也欢迎您来信跟郑子民分享。另外，我们有一本教牧辅导的讲义是免费送给您的，欢迎您来信索取。那您的来信就可以寄到本电台的通讯地址，写给我郑子民收就可以了。记住啊，您所索取的是教牧辅导的讲义。好了，我们下一次节目再见，愿神祝福您。